根据中国官方的通报，北京丰台区消防员在当地时间中午12:57接到火警，清长峰医院住院部东楼发生火情。通报表示，消防人员在下午1:33左右扑灭了明火，救助工作在两个小时后结束，大火导致21个人死亡，事发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尽管事发在中午的时分，但中国的官方传媒直到晚上近9:00才首次提及这场大火。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央视等除了重复官方通报的内容之外，并没有提供其他任何信息或者细节。在官方传媒正式对大火进行报道之前，包括微博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上就流传着多个录影片段，显示滚滚黑烟从长峰医院的大楼里面冒出来，大楼里面的人爬到窗外试图逃生，但是这些视频很快就遭到删除，相关讨论亦都被审查。这样的信息封锁为医院患者的家人带来了影响。根据中国媒体顶端新闻迟些的时候的报道，一些患者的家人直到晚上看到新闻之后才知道长峰医院失火，并立刻赶到现场，但尚不知道自己的家人的安危。他们表示此前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医院有关大火的通知。官方传媒在报道大火的微博贴文中罕见地并没有使用任何热搜的话题，而两个与该事件有关的话题，北京一间医院发生火灾21个人死亡，和北京一间医院发生火情21个人死亡，都是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其中热搜话题北京一间医院发生火灾21个人死亡的搜索结果，只是显示来自认证账号和官方账号的贴文。微博公开的数据显示，上述两个热搜话题的热度在北京时间晚上8:00到9:00期间直线飞升，但分别在9:00和10:00之后就骤降。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前微博审查员刘力频在推特上指出，官方过去在非敏感时期并不会对这样的灾害新闻进行审查的，审查尺度又创新高了，以前只是两会和春节期间不给报。他写道，尽管大火的消息引起了大量网民的关注，但在微博热搜榜上看不到任何与之有关的热搜话题，社交媒体的审查加上官方传媒的低调引起网民的愤怒。这么大件事一个热搜都没有？一名网民问道。居然没有一个热搜，控制舆论有一套，另一名网民写道，他们眼里面的人命轻贱，那我们就更加要自重了。一条点赞较多的微博写道，一些网民还表示自己得知这场大火并不是因为官方传媒的报道，而是来自外国传媒的手机推送。可笑至极，这件事居然是从 CNN 得知的，一名网民写道。连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总编辑胡锡进都在一条后来被删除的贴文中表示，网上关于这场火灾的信息很少有流传，因此现在大众只是看到官方的文字通报，几乎搜不到有关这场火灾的照片和视频，我认为这个是不应该的。在一条新的贴文中，胡锡进并没有再提到审查，只是表示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信息得到披露。根据网上流传的截图，长峰医院2月底曾经在他的微信账号上发文，表示医院领导和员工为了响应政府的两会期间防火通知，特登召开火灾防控工作动员部署会，对火灾防控工作进行了扎实部署的安排。当美国之音尝试找到原文的时候，发现文章已经被删除了。一名网民总结当局应对这场大火的方式时写道，第一时间封锁消息，第二时间删除痕迹，第三时间灭火救援，第四时间撤了热搜。亦都有人注意到中国官方传媒在报道这场大火的时候，远远未有展现对报道美国负面新闻的积极度。自从2月初 美国俄亥俄州一列火车脱轨导致化学物品泄漏之后，中国官媒一直在对这场事故的后续影响进行了跟进报道。一位知乎用户评论写道，俄亥俄州火车翻侧都开始报道动物伤亡了，国内烧死了21个人，各个大传媒不要说头条转载都不肯点一下。上一次中国发生一场吸引全国注意力的大火是在去年11月底，当时一场乌鲁木齐住宅大火导致至少10个人死亡。公众普遍都认为大火未有被及时扑灭，是因为当地的防疫封锁措施阻碍了消防工作。对于公众的不满，官方用网络审查应对。后来中国多个大城市都纷纷爆发了白纸运动，民众高举着白纸走上街头，表达对严格防疫措施和言论审查的反对。北京的这场大火和官方的灭嘴式的做法，令到不少网民都感叹当局在应对上似乎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上次的火灾就标志着一些事情，这次火灾也是的。一位微博博主写道，从此灾祸或许只是存在于通告之中，仅有一种叙事口径被允许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烈火将会永远烧下去，直到我们从侥幸的幸存者最终变成那一个数字之一。中国对这次大火的讨论的审查仍然在继续。本报道引用的微博评论，去到发稿的时候，大多数已经被平台移除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